好，我们来祷告。啊，主，谢谢你再一次给我们恩典，然后让我们在我们的我们这些众仆人里面，我们一同的努力的来学习你的话。主，不单在我们的知识上让我们能够长进，更重要的求主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在我们服侍的人群当中，我们能够能够经历你的话语，能够有更深的领悟，以至于我们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站上讲台的时候，我们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更深入的一个的方式把你的话语带给你的百姓，建立他们，安慰他们，引导他们，必要的时候也温柔的责备他们，好使他们能够真的在你的恩典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恩待，加我们智慧，加我们信心，加我们爱心，加我们盼望。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六章一节到第八节你们翻圣经。好，这一课是也蛮简单，但是是蛮重要的。我们提到，因为以后你们回到教会的时候，你们牧养的时候，一定要处理伦理的问题哦。那处理伦理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我是比较受富兰姆影响的，富兰姆就是林慈欣牧师的老师，他今年大概70多岁，胖胖的，很胖，也至于我受他影响的时候，说后来我看到伦理的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没有这么简单有一些当然你们的看法可以跟我不一样，因为伦理的课题真的是很复杂。所以在处理伦理的问题的时候，每一个的牧者都有不同的做法打个比方离婚的问题，有一些的改革中的教会他们是不许可离婚的，怎样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能离婚的你离婚的话他们甚至可能会开除你。有一些的改革中的教会就可以赞同，就是在另外一方淫乱的时候的情况之下合法的让无辜的离婚。那有一些的呢他们好像如果有些人问，如果对有一个配偶打另外一个配偶的话，长期的这样暴力虐待他的话，可不可以离婚？所以有一些的改革中的教会是坚决说不可以，因为耶稣说了只有淫乱的缘故之下可以离婚。但有另外一些的改革中的教会会引用哥林多书信里面的原则，就是当有一个的配偶弃绝另外一个的配偶的时候可以离婚。所以他们应用了这个原则在这个被打的这个的妇人的身上的时候，说因为丈夫长期的这样虐待她，这样伤害她的身体甚至危害她的生命，其实已经弃绝她了。所以他们首先引用马太福音的那个的原则，就是如果有人得罪你，你私底下一个人去劝诫他，叫他悔改，他不听的时候你再带两到三个去劝诫他悔改，他不听的时候再告诉教会，让教会介入，然后教会如果他不听劝他不悔改的话，教会要把他当成外邦人和税吏这样看待，意思就是把他逐出教会，然后再用这个哥林多书信的原则，就是他弃妻的这个原则或者弃夫的这个原则，然后教会帮助那个无辜者离婚。所以做法伦理上的做法有很多，很不一样，很多元化，明白吗？所以你们以后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就是你们要晓得，就是有一些的伦理的课题真的不是这么简单。到底可不可以堕胎呢？可以不可以？认为可以堕胎的请举手看情况了，OK？ 认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能堕胎的请举手。也没有，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们认为可以堕胎呢？被人强奸了。OK， 你们认为被人强奸的就可以堕胎的，请举手。这个是很争议性，一位两位，认为被尽管就算是被强奸了也不能堕胎的，请举手。也是有啊，你看了 比较多一点哦。所以你们看到那个课题是很难的，对不对？我的个人的立场是，我尊重你们我个人立场是，如果真的是被强奸的话也是最好不要堕胎。但是如果那一方如果他坚决的话，我也不会说 去惩戒他，但是我认为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因，能让他在受伤害的时候就去堕胎了。但是我会秉着怜悯的心去处理这个的事情，但是我认为那个的依据还不够充分。但是我非常怜悯，我非常同情，我非常明白，如果那个对方他要去堕胎的话，我非常能够明白。所以在处理伦理的问题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非常非常复杂，明白吗？所以在富兰姆他在讲到伦理的课题的时候，他会从三个角度来看哦，你们应该会懂哦，林牧师有讲过，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原则规范 ，OK， 英文叫 normative， 就是法则的意思。另外一个是内心existential， 内心就是在讲动机，讲他心里的目的，他心里的感受，心里怎么想。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处境。好，所以今天马太福音六章一节到第八节你就会让你清楚的看到律法的其中一个的层面，就是内心的层面。神的律法很多时候会要求动机，所以这三个范畴，这三个视角都必须要回到圣经中来看。你不可以说这个处境，我认为在这个处境下能够这样就是这样，不是的，你必须还要回到圣经中，因为圣经的律法尤其在旧约里面，它都记载了在不同的处境之底下他们有不同的应用，然后你要回到圣经中看处境，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律法是怎么如何的被应用，然后当然十诫啦律法啦这些我们都就是明文规定一条一条的，这个很简单，然后动机动机好吗？好，我们先来看你们念马太福音六章一节到第八节，好，在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提醒我们呢，我们行义的时候或者和赫本翻译成行善的时候就是要小心我们的动机包括祷告，连祷告我们的动机都很重要的，你祷告是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神在乎动机，神察看人心哦。所以在基督教的伦理学里面无论在行善祷告的时候都要看动机这个内心 existential 这个内心的范畴中文的书本就不太多，可能中文的你们只能看周公和据说也是富兰姆的学生，周公和有一本叫信望爱，是不是信望爱的伦理学的很薄的一本的书，但是它的分量不够所以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看了之后他们觉得好像可以相信，但是又好像有点害怕一样，因为可能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并不是这样教导的因为有一些的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可能会比较可能中文叫一根筋就是认为这样就是这样的，没有所谓的要考虑到底什么处境动机是什么明白吗？ 所以你们可以看，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但是如果你们不采取那个弗兰姆，就是周哥和他们这个的看法的话，我也尊重你们的，好吗？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哦，耶稣在第一节的时候说，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故意叫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哦。首先呢，你们讲到赏赐的时候，我比较希望的就是你们讲赏赐的时候，不要每一次把它属灵化哦。我们保守的教会有一种的趋向，就是我们很怕讲赏赐是讲物质的赏赐。物质的确是神所赏的，肯定的。你看约伯记，你看许许多多所罗门啊，物质的确是神赏的。但是当然，如果你说有更好的吗？有，当然有更好的的赏赐。物质的赏赐是神的，但在讲赏赐的时候，有许许多多是其他的层面，例如属灵的赏赐，例如将来未来的赏赐。所以我们讲到赏赐的时候，希望你们不要只是单单的就是看就是属灵的赏赐，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然后今天新加坡的教会那些大型的灵恩派的教会，他们讲赏赐的时候，他们大多数的时候局限在物质上，因为这是人心所要的，所以他们每一次讲到赏赐的时候，都讲物质上的赏赐。但我们为了要就是不要跟随他们的时候，不要走到另外一个的极端，就是说没有，不是在讲物质的，我们只是讲属灵和讲未来的赏赐，那又不可以，好吗？所以最好是要平衡。从整本的圣经来看的时候说耶稣说你就得不到你天父的赏赐。什么赏赐？你回到整本的圣经看赏赐。好，赏赐里面有物质的你不能讲没有的嘛，对不对？叫你奉献干嘛？对不对？在无论在旧约在新约里面讲到你赏赐的时候神会要加你种地的种子，要给你多而有余，要给你充足有余，这些是物质的赏赐。所以不要局限因为你这样局限的话就变成很属灵了，那结果变成你会二分化物质与属灵的事情。其实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明显的这种的二分化。物质要被使用来做敬虔的事来侍奉神，这是应该是我们的一种的心态所以行义的时候被人看见的话，就一定没有赏赐吗？是不是应该要偷偷行的时候才有赏赐？是不是？你看耶稣在这里说，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吗？如果让他们看见或者和本翻译说故意让他们看见，新本翻译成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天父的赏赐。所以是不是行义的时候，你做好事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偷偷做才有赏赐？是不是？不是好吗？曾经有一个的我以前认识的一位弟兄姐妹，他就说他就用了这段的经文，他说我们做事情，我们不一定要让人，就是一定要让人知道。打个比方那时候我们教会我们送了一些书，然后送给其中一个的神学院，我们想要盖上教会的这个的印章在那个书的里面，但那个弟兄姐妹就反对，极力的反对，说他就用了这段原则说我们行善的时候不可以讲因为你盖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人知道嘛，所以我们不应该让人知道。所以当你行善你帮助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要安安静静的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安安静静这样做？可以啦。但是如果你选择像我这样，我们的教会这样选择，就是要就是在书的那个第二页盖上那个印章，有错吗？是不是这样做了？
你要看你的动机
了。是不是这样做了之后就没有赏赐了？保罗在筹款的时候，是不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不是讲，不要讲普天下了，众教会，是不是众教会都知道他从哪里筹款？是不是？
是
哦。为什么每个人知道？因为他写在书信里面吗？明白吗？所以 有一些的事情，有一些的善行啊，不是说就是安安静静悄悄的做，明白吗？如果有一天你打个比方，那时候在中国那时候有一个很严厉的大地震，那是什么叫四川呢？那如果那些家庭的教会的话，他们安安静静的做可以吗？可以。但如果去做的时候打着教会的旗，打着基督教的旗去做，可以吗？好不好？为什么好呢？见证啊，让人知道荣耀主啊，对不对？所以耶稣也曾经说，如果当你行善的时候，另外一段的教导说，耶稣说你行善的时候，你要荣耀你在天上的父，让众人看见，使他的名得到荣耀，你们记得吗？所以有时候你们读经的时候不可以一面倒的，有些时候在不同的情况之下真的有不同的应用，要一直不断的熟悉圣经，回到圣经，然后一直的读阅读思考。所以你们要做传道人的话，你们必须要学习一个的功课，就是思考，很重要，明白吗？啊，一直反省，一直想，回到圣经想，一直想想，好。所以你们不可以说啊，读了就算了，就空着脑袋，不能的，你不能这样，你这样的话就很难，就是做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OK， 所以在第二节和第五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他这么的教导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在针对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哦。因为有些人是故意坐在人的面前，是让人来称赞他们，说啊，你好好爱主啊，你好属灵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无论我们做什么的事，有一天我们侍奉的神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你们的动机，一定要小心哦，因为只恐神不喜悦我们。明白吗？很长的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有一个的心态，说我们怕神不喜悦的时候，传道人最怕的就是说神不重用他。但是有时候神重用或不重用不是因为这些的事情。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必须是要纯正的，所以要小心。无论你做什么的事的时候，你要记得要提醒自己说神在看着你哦。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哦。你看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这里就刚才提出刚才我所讲的那段的经文啊，你们念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马太福音六章的时候叫你说不要行在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但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的时候却说什么呢？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什么？看见你的好行为。所以你行善的时候都要审查动机。好，所以做给人看的时候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荣耀神，给人看见荣耀神。不要坐在人前的时候，那个目的是什么？什么？啊，你要得别人的称赞，所以你们看到动机吗？所以讲伦理的时候是要讲动机的，是要讲目的的，所以一直要不断的审核自己的心，到底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很重要。所以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动机那个目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说提醒大家啊，我们做牧人的，我们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们在牧会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伦理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像神这样审核到底这个人做的是否正确或不正确。你看到如果有一个人他是有钱人，他行善，然后还在放他的名字，然后如果你是传道人的话，你知道这个事情的话，你会怎么想？你第一个的想法一定是会这样说，哇，这个有点，就是因为他是有钱人，他要让人家就是知道他出名了，明白吗？所以他行善的时候，每一次让人知道就是某某人他捐献这么多钱帮助的人，他是社会的大好人，然后你可能心里会想说， 一定是做了很多亏心事啊，所以每一次就是有钱人经常是这样做很多亏心事，所以做很多捐很多钱帮助人吗？对不对？啊，或者就是要讨好官员哦，对不对？讨好官员，所以行善要小心哦。我为什么这样讲哦？因为我们传道人经常都这样想的。但如果你回去，你真的好像，如果你真的跟他坐下来的时候，然后他告诉你说啊，传道人，其实你是误解我了。我是希望透过更多的人认识我，我私底下我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好不好？哎，就变成很不错了哈，对不对？你会不会像你这样之前你这样责备他，就是误解他、论断他，你会这样吗？不会哦。但是问题又来了，你像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在想他到底这样讲这番话，到底是不是在蒙我的？啊，他可能很假装很属灵的在我面前说他行这么多的善事，是结果是为了希望他能够有一天人家问他的时候更好的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有没有可能？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哦。为什么不可以随意的论断人呢？是因为我们不懂那个人到底内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所以世人的法官没有办法很好的就是审断案件，是因为有时候很难知道到底那个人的内心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只能凭着他就是外表的现象那些的事情来做一些的审核。所以我们要小心，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随意的去做出判断，好吗？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你们看着你们每个这样认着我，我们你们每一天的时候，你们看到你们的周围的同学说他每次做某一个的事情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就会想说，哎呀，这个人又是这样，对不对？那个人又是这样，你就开始在论断他了，对不对？但是是不是那一个人所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就是像你心里所想的那样？是不是一定不一定吗？对不对？他可能真的有一些真实好的一个的动机，一个的目的。好，所以我们要小心。打个比方，有一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有一些人告诉我有一个牧师是很糟糕的，很恶劣的。那我就想说我蛮认识这个牧师的，认识然后我想我凭我的观察应该不是会是这样的。所以后来我就去查了，我就去问，后来我发现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个的牧师，他把一个的神学生，他把他开除掉，然后后来这个神学生跑到他的神学院里面，还有众人面前就想说，这个牧师很糟糕，很烂，很不好。问题是这个牧师他处理了两个神学生哦，一个在神学院 A， 一个在神学院 B。神学院 A 的神学生就讲他不好，神学院 B 的也讲这个牧师不好，所以这东西会传的，你知道吗？他传的话，很多人后来传到我耳朵说这个牧师很糟糕，很不好，就是欺负那些的神学生，特别欺负那些传道人的。但我因为我认识这个牧师，觉得不像我认识的这位的人。后来我去查，后来明白了，为什么被开除呢？因为他到教会里面筹款，牧师已经告诉他说你不要以私下的名义张罗打鼓的去筹款，他不听话，后来被惩戒了。 B 为什么呢？ B 原来这个 B 也是牧师来的，哇，这问题大哦，这 B 也是牧师来的，然后他不听话，这个牧师做神学生呢是很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回去的时候，他到教会的时候，他以神学生的一个身份去，但是他不服在牧师的权柄之下啊，因为他我也是牧师吗？然后凡是牧师讲的东西，他又在另外下面讲另外一套。如果你是牧师的话，你会不会叫他走？会不会给你造成问题麻烦的？你会不会叫他走？因为他不是会友吗？他是神学生吗？一定叫他走的，对不对？啊，如果他不愿意，你辅导他了，劝解他之后，他还顶你的话，你会让他留下来吗？会让他留下来？请举手一下。我看了，你们可能有些，你们要知道啊。马可的事件，马可，你们认识马可哦？到底保罗对不对？来看看，你们认为保罗把马可赶走的是对的，请举手。 认为不对的，不应该这样做的。啊，你们每一个是巴拿巴，你们都是保罗啊。那保罗不是不是巴拿巴？你们认为巴拿巴是错的？你们要知道，如果没有巴拿巴的话，就没有后来的马可。没有巴拿巴的话，没有后来的马可，后来保罗也不会重用马可。在虽然他们分道扬镳，他们吵架，但是到最后，在保罗最晚年的时候，他最需要同工的时候，竟然是马可。你们知道吗？后来也知道马可跑到彼得那里学习，后来写了什么？马可什么？福音。所以巴拿巴真的有错吗？所以你们要小心哦，连牧者在牧会的时候，有些时候都会用为因为一些的问题，然后吵到分道扬镳。但吵架的时候，分道扬镳的时候，不同事工分裂的时候，你们不要就说哇那个不好那个不好。你们认为巴拿巴在保罗的心里好不好？他的评估好，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使徒行传是谁写的？路加。路加是谁的同工？保罗。当然路加福音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巴拿巴是一个怎样的人？劝慰之子。有没有？都尽讲巴拿巴的好话。有没有？这些资料从哪里来？路加 是怎么知道的？啊？保罗，明白吗？所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在这个神学院 B 的这个的牧师，他不服在这个牧师之下，后来他抵抗，后来也被叫他请回去了，请回去了。所以这两个神学生就在外面就传啊传啊传啊传，就说这个牧师变成好的牧师，就变成不好的牧师了。如果是你们的话，会不会有一天也变得这样？到处外面传哦，你是很糟糕的牧师，你这个是很糟糕的传道人。每次就是惩戒人的，所以你们听到东西的时候也要很小心哦。我现在还不够智慧，真的很不够智慧，但是我一直提醒，听到东西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什么片面的。你知道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的牧师，我不要提名字了，然后后来在网上啊，在到处啊一直传他是同性恋。很糟糕，一个这么年长，一个这么有威望的一个的牧者，后来给外面的人这样捏造谎言，然后传来传去，没有的都讲成有的。最近在中国有一个的牧师也是，他移居到美国了，然后后来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应该知道了，然后后来他们说他一直不断的在什么就是犯淫乱，有没有？但是不是事实，是不是一定就是这样？你真的不知道，对不对？真的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不要乱传，不要乱传，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可以在事情好像不好几年过后，那个女的才突然间跳出来说，哦，她当天晚上当天强奸了我。真的你不知道。所以论断的事，审判的事，唯有神可以做。到教会里面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乱的哇因为如果你的职业像我以前一样，我的职业以前是警察，所以我以前早期的时候，我做牧师的时候不像牧师，我比较像警察啊。谢谢你笑，每次就断人到底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尤其你是很有正义感的哦，你们要很小心啊。你们当中有一些是哇很有正义感的，哇一看到不公义的事，哇这个血就会沸腾的那种啊，你明白吗？哇会伸张公义，然后你还会讲的，明白吗？有一些一定会这样，我不太认识你们啊。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要很小心啊，真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到底那个人在想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言一出的时候啊，结果我们就伤害了另外一方，因为他想说哇。传道人这样的误解我，我其实我心里不是这样想的，但是你这样讲就伤害了，他就永远就离开了，甚至可能会被你绊倒，所以要小心啊，要小心。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第二节啊，你们念第二节。
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所以当他们这些伪君子他们在街头上祷告的时候，神有没有赏赐他们？他们有没有赏赐？有没有？耶稣说他们得了什么？他们得了赏赐，什么赏赐？啊，人家的称赞啊！这假冒为善祷告的人都得到赏赐了，就是人的称赞了。所以要小心啊，不要乱的知道，就是论断人的动机，因为你无法知道像耶稣基督这样知道。好，我们看第三节，你们念三节和四节。好，所以这里的时候，如果你们在传讲的时候，你们可以能够安慰一些的人，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做了三四十行义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尤其是教会里面的服事，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是暗地里默默的一直在耕耘的，没有人知道，没有。如果你在传讲这一篇道的话，你就在此时的时候，你就可以安慰到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在为主所付上的一切没有人知道的话，但是主会知道，主会什么？报赏你们。所以你们在传讲的时候，你们要敏感人的心，你们要敏感，你们要知道，对不对？就很好的一个的安慰啊，一个的盼望给他们。所以以至于他们那些在默默耕耘的，如果在教会，我告诉你哦，真正教会里面能够看到人工作的那些的同工是非常重要的。但有一群很重要的同工是你不知道的，就是那一些一直默默为主做的，教会有一些那种小小的事情啊，那些的他在做的没有人看到的，你明白吗？他可能甚至为一些人祷告，他没有跑来每天跟你打报告。如果你知道的那些的同工他到底在做什么的，他未必就是那个很重要的同工，因为有一些人他会每天跑来说，哎，牧师我做了这个，他明天又跑来说，牧师，我做了这个，哇，他告诉没，所以你说哇，你很重要哇，真的，只有你在侍奉哎，因为只有他或几个人跑来跟你讲说啊，牧师，我做了这些，有一些人是安静的吗？你们知道有一些人做东西就是安安静静的，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他不告诉人的，这样你安安静静你不做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啊？有谁知道？当然神知道了。我先告诉你们哦，你们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回去工厂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我的害怕什么？我很害怕我的会友不懂我在做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要敲锣打鼓，让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我的动机不是说为了要得到他们的赞赏，我的动机是什么？是希望他们能够知道、明白、谅解我到底在做什么。有一次，我的有一个会友，他在看我们的教会的讲道的那个排列。以前是每个星期我讲道，他现在我们教会里面多了两个人能够讲道的，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传道人。他就在那边看，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哇，牧师，你很神浪啊！”意思就是这个神浪的意思就是哇。你很轻松嘞，哦，我的心啊就砰掉下去了。其实我还是一样忙的嘞，但是一刹那的时候，他这样讲的时候哦，我没有办法转过来跟他讲，说我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有些时候啊，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会面对这些压力，包括你们的妻子，如果他们不是传道人的话，他不会谅解你到底在做什么的。所以有一天啊，刚好我的太太有一位师母，她来新加坡。然后其实我在休假的时候，我就去陪他去载他这些。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我其实已经之前跟我太太讲说日间的时候千万不要叫我做这些事情，因为很耗费我的时间了。我去载送人，你载送人的话就几个小时不见掉，就整天很多东西都不能做了。那结果我的太太她忘记了，她说哎，你要不要去，要不要去？我说，然后我就急回家的时候，我跟他说：“老婆，太太，你不好不好，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我那一天我一整天就很多东西又不能做了。所以有些时候太太都会忘记的，好，先生也会忘记，这是正常的。 就好像你不理解你的太太和先生到底在做什么一样，好不好？好，我们来继续看了第五节，来第五节，你们念第五节。好，第六节，来，你们念。
当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去，要向在密中的父祈祷，你父在密中查看，必定报答。
所以，祷告是不是一定要进内屋里面祷告比较好？祷告是不是要进内屋？祷告是不是一定要上一个山？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他就是每次他们祷告要去某一些山。祷告，你们注意看哦，耶稣的在耶稣有没有去山上祷告？有没有在清晨的时候去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然他不这样做的话，他接下来的日子的那一天就很忙了，明白吗？有些时候我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去亲近大自然的地方祷告，它是有帮助的，是有益处的。尤其是在大自然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感觉到好像神特别的与你同在。为什么呢？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有啊。所以所以是有智慧的，找一些大自然的地方清静，凌晨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你安静祷告。但在这里的时候，不是说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关在房间里面暗暗的祷告，明白吗？在房间里面暗暗的祷告有好处吗？有，有好处，有好处。但不是每一次祷告都是这样。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开眼睛？我现在比较长啊，我有时候我跟人家祷告的时候，我现在没有关眼睛了。然后我每次看到他们低头，然后我就开着眼睛祷告。祷告可以开眼睛祷告吗？耶稣祷告有没有关眼睛？啊？耶稣举目望天。祷告，他有关眼睛吗？有吗？但是如果你去教会的时候，你没有关眼睛祷告，他们会说：“哇，你这个人啊，大逆不道，祷告不关眼睛。”会不会这样？有没有可能？所以你们看到传统的厉害哦，传统是很厉害的，真的。但是有些时候我祷告我不关眼睛了，我开着眼睛祷告，我觉得也很好的，真的。你们有一天试试看啊。我看着那个人，我看着什么东西，我不东张西望就对了，啊。哦，不会，可以操练的，你相信吗？你试试看，真的可以，真的，因为有时候祷告你看着眼睛祷告真的很有益处，因为你看着你会有他们怎么如何的反应，你会知道，因为你透过你祷告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一些人得到益处，有些人在拼命点头。然后有一些这么挣扎，明白吗？然后可能神会借着这些你看到的一幕一幕，他会帮助你引导你怎么的祷告。
可是如果他们看回你祷告的话，
通常不会了。通常在教会的不会，通常教会的传统不会啊。有些时候不会啊，就好像有些时候去外面一些的地方，在公共场所里面真的是低头祷告。真的不合宜，真的不合宜。等一下刚好你的旁边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就不见掉了，对不对？所以我祷告有时候在公共场所的时候，一个桌子，你说我开着眼睛祷告了，真的。所以除非你们找到一个圣经的依据告诉我说祷告一定要关眼睛才可以集中精神，这样祷告才好，对不对？
我是很多年前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讲说为什么他要闭着眼睛祷告，
是
有一次他睁眼睛祷告的时候，看见小孩子跑来跑去，差点跌倒，他的心就跟那个孩子，所以他受影响受干扰，所以他就提议说公共的时候就是在你祷告的时候闭起眼睛让女儿专心，因为你看的时候你不懂，你的心思会跟着大人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会有里面有小孩子
是
打架啊，还是说吵啊跑来跑去啊，是撞墙啊，
是
里面，所以
是有好有坏了
啊，
对，
缺点是在说会使你的视线或者祷告变得不专注。
我觉得不会了。我觉得不会。 你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专注讲话的时候，你很专注跟你老婆讲话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关眼睛才可以专注讲话？我问你们啊，是不是？这样以后你们会有一次要跟老婆很专注、专注的跟老婆讲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关着眼睛。老婆，我现在你说，老婆就问你，你为什么关眼睛跟我讲话呢？因为我现在要很专注，因为很尊重你，所以我关着眼睛跟你讲话。
老婆和神又不一样了，那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在陈述，向神祷告，
是，
就是说我们那个在向神来倾诉，来跟他说话，但是你站在那儿啊，倾诉倾诉，然后你在他，哎，这个会有的表情在挣扎，那个会有在痛苦，这个认可，
是，
就你的心会看着他们，
是，
你会随着他们，
是，
你的心就跑他们
的，好，所以我就说了，你会影响的话，你就不要做。明白吗？我不受影响，我可以做，我可以做的不代表你可以做啊。对了，就是不是这样简单的，以前我不是这样看的，你知道吗？有一些的人是不可以到牙龙经过，也不可以，有一些人可以住在那边都相安无事。有一些的人，我遇到他说，我如果他住牙龙的话，我说你明天你就跟我搬出来，你不要住在牙龙。但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在牙龙那边买房子，牙龙是新加坡的医疗，就是妓院所在的地方啊，我就会说啊，你要买那边好啊，不可以啊，不错，长期投资好、啊。为什么一个牧师讲两种话？还是你们说好了，简单化一点？任何人都不可以在牙龙这一带，包括因为今年也算是靠近牙龙的，你们知道吗？也不可以在这里买地方，更不可以在这里建神学院。等一下神学生一出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些人受影响，不属灵，对不对？你们要搬出来，你这里是很靠近牙龙的、啊，走几步就到了。有时候他们会没有生意的时候，再走几街就到这里了，不对吗？等一下，我们的女神学生经过给人误解，哇，在那里卖淫啊，糟糕，有损主的名声，所以要搬迁。哎，这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好吗？所以连祷告的东西，如果会绊倒人的话，我就关眼睛了，我就乖乖了。要有智慧啊！我们继续看第七节，你们读第七节、第八节。所以有一次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说，到底我有一个祷告是我每次几乎每一天都祷告的，你们猜是什么？主祷文哦。然后或者有些时候我一直求，每一天求信心，求智慧。我就想说，到底我是不是一直在重复？所以这里是不是讲说，我们在对某一个事情祷告祈求的时候，是一直不可以一直不可以一直重复的，对不对？是不是？不是哦，明白吗？如果你们明白的话，像有些我最近有一个在一个丧里面，我看一个天主教徒的丧礼的时候，我们很奇妙的，在一个的地方，一个是基督教的丧礼，一个是天主教的丧礼。基督教的丧礼就在那边唱诗，然后我们在讲道。那天主教的丧礼里面，他们就一直在不断念经。我在念经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他们蛮可怜的，他们一直在念，不能念什么，很可怜。一直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要做这些事情哦，好吗？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义行、善行，耶稣都看动机啊。从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啊。在其他的经文的时候，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再让你们看到要考虑处境。然后，当然律法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啊，但是律法在不同的处境。在不同的内心的处境里面也会有不同的应用，不代表你祷告是好的，行善是好的，但要看你怎么做，你的动机是什么，可以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子哦，然后我们再回来。 好，在这里的时候啊，刚才有学生问我一些的问题，我觉得很好，要跟你们分享。你们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啊，你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我要让你们注意啊，就是有很多有一些的事情是常例，有一些是特例 ，general and exceptional， 这个你们一定要抓稳。啊，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把特例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要防止他们跌倒，为了防止他们受伤，有一些特例的事情是不好的，结果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讲那些特例的事情，后来会讲到那些的基督徒都很沮丧。 OK， 我先举一些例子啊，十诫里面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条诫命有没有被废去？它的其中的应许是什么呢？仗势长寿，这个的应许有没有被废除？旧约的哦。啊，所以你们看到旧约跟新约，你们不要随便说旧约就过了，没有用了。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啊、但你在新约里面，书信里面，以弗所书，保罗说什么？当孝敬父母时，你在啊、这是应许中的第一条诫命啊、当孝敬父母时，你在世。长寿，对不对？但是不是所有你只要你孝敬父母就一定会长命？是不是？不是哦。啊，所以我们身为传道人，有时候我们就很害怕讲了。害怕什么？哎呀，等一下我讲出去，等一下刚好会中有一两个是很孝敬父母的，但是他不长寿的，没有啊？这样你在台上的时候你要怎么讲？结果你有可能就讲一直讲那个特例耶，哦，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神呼召我们要背十字架的啊，明白吗？要受苦的，所以你就把这个特例哦变成常例哦，结果它有可能有伤，有可能啊危害到信徒。无论在旧约新约里面讲到什么，你孝敬父母就再次必要什么？长寿，这是不是神的应许？是，所以常例应该是这样的，明白吗？ Generally speaking， 在旧约新约里面，你讲到你奉献的时候，神会赐福于你，把种地的种子给你，物质上的哦，还有属灵上的，还有仁义，还有其他的果子都要加给你、啊、是不是每一个奉献的人都一定会得到这些的福分？是不是？有没有一些人奉献了之后，他的光景是更加恶劣的？有没有？有没有？有哦。你看旧约和新约的时候，是不是讲到爱主、敬畏主的人都要亨通？有没有？主与他们同在，凡事要亨通，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的精神在里面？有没有？有哦。但是不是所有爱主和委身于主、敬畏主的人都一定会亨通？不是。所以你们在传讲的时候，有时候会把那些特例啊、这些特殊的那些的例外的事情啊，因为你害怕他们跌倒，因为害怕他们承受不了，所以你一直把特例的事情，然后一直讲，然后忽视了在圣经中的常例。所以要小心，所以圣经中的那些应许敢敢的讲，虽然他不会每一个的弟兄姐妹都会就是一定会得到，明白吗？啊，不得到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是特例，然后你再用一些的经文来辅导他们，帮助他们。是不是每一个神的仆人都一定要就是要钉十字架？每一个都要受逼迫到死亡，是不是？不是哦。经文里面有没有讲有一些的仆人会这样？有，对吧？所以你们要分，有一些是常例，有一些是特例。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有讲到说，你们祷告祈求就必给你们，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过？有没有？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啊，是不是每一次祷告就一定给你们？不是， 所以你在传讲的时候，是不是说哦，耶稣虽然讲这一番话，但不是你每次你祷告要什么就一定会给你的，然后你讲一大堆，他听完到了之后说，哎呀，对哦，是，不是祷告，祷告不一定有用的，上帝不一定要给你的，这就很惨了，你明白吗？一篇很好的道就听了，哎呀，明白吗？我以前就是这样讲道的，哦，好像。讲一篇道的时候啊，这篇经文其实是这样讲的，但是我其实我脑海中里面有一套的系统神学，哇，讲来讲去就别，结果这一套耶稣讲的这方法，其实说你祷告祈求就必要给你的，就后来其实听的人已经没有这个的领悟了，他所得到的领悟是祷告神不一定要给你的，完全就要顺服主就对了，一切就是主权，所以每次讲到祷告的时候，就其实在讲主权。顺服背十字架，所以要小心哦，明白？张克夫牧师，你们注意听他讲道啊，他是很有智慧的，明白？所以你听他讲道的时候，你会有得到盼望，对，得到安慰，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看，你们讲道的时候是不是安慰的经文有没有给人得到安慰，盼望的经文有没有给人得到盼望？不要等一下盼望的经文给他讲到哇，好像要死要死这样，哇，要背十字架，要苦，要奋斗，要苦战。要惨死啊！你们不要这样哦，明白吗？可以吗？所以有些时候正道的时候，不是要以系统神学的方式来正道哦，那个是题目式的讲道。如果你是释经的讲道，你就按照释经里面经文告诉你什么，你就讲什么。安慰就安慰人，责备人就责备人，警戒人就警戒人。当然你可以延伸啊，一些稍微的延伸带进来，但是不要经常这样做，好不好？所以我提醒你们呢、啊，因为我发现这个以前没有人教我，那后来我都是跌跌撞撞，每次做错事情，然后后来慢慢的学的。好，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是。
关于那个赏赐的问题哦，我们知道你，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原则是从旧约到新约啊、都是我们不分什么旧约，就是跟新约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
有区分哦。
Okay.
有区分，但不分隔。
对，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特别是生命记这些啊，就是我们遵循耶和华律法，我们必得着福，必得着特别物质上的赏赐，地图上的赏赐。那可是当我们读到来到新约的时候啊，就耶稣特别强调一些的经文，哦，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然后把手扶着犁不要往后看，然后来到希伯来书，特别勉励那信徒被逼迫的，你们的财产必夺走的，可是你们有一个更好的基业，
嗯。
所以是否我们也应该这样强调，是说因为在新约的时候那个末世已经来了，也就是说那个耶稣的国借着耶稣
末世开始了，
末世开始了，所以因为这个末世开始有魔鬼跟天国的这个征战，所以信徒可能会偏向受苦被逼迫的
不能这样讲，因为这个魔鬼的征战从伊甸园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你不要这样的看，当然它会有一个高峰，高峰就是那不法之人的时候来的时候啊，那不法之人就是abomination of absolution， 就是对行毁坏可憎者，就是那不法之人来的时候啊，末期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比较是高峰，现在还不是啊，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那些好像物质上的应许在新约渐渐的少很多
对是少很多，
因为我们做一个很真实的观察，真的是少。
也不一定是这样，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日用的饮食必要什么加给你们。
还有希伯来书这些，
因为当希伯来书你要知道他们的背景嘛，他们受逼迫嘛，所以在受逼迫的时候你不可能再跟他讲物质的嘛，对不对？你要知道书信有书信的目的的，书信当时他们受逼迫，你还是跟他讲物质啊，对不对？你是一个牧者，如果你是在牧养一群受逼迫的人，你怎么讲？你会警告他们不要离开信仰。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一直在叫他们说，他不是说信主的人会失去救恩的。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种的感觉，好像这些人要失去救恩，其实不是的。他是警告那些在受逼迫患难的，叫他们不要回到犹太教，不要他们离开耶稣，叫他们紧紧跟耶稣，不然他们真的会失去救恩。所以是一个牧者的一种的劝告劝诫， 明白吗？
然后
是
我们越来越接近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所受的逼迫一定会更强烈的。
在那不法之人来的时候会，然后这个的逼迫的事情啊，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的重演的。在每一个时代，在某不同的地方一直不断的重演，基督徒的逼迫没有在任何的一个的年代里面停止的，没有。现在有逼迫吗？只是在新加坡，中国就很少，新加坡更少。但是现在有没有逼迫？我前几天才让我的儿子看了一个回教极端恐怖组织 ISIS 发布的，就是。我的孩子就看，哎，有一群人站在那边，他就问我说做什么？我说不行，你看，就是这些的人，他们要逼迫基督徒，他们为他们的阿拉征战。然后突然间，我的儿子就喊啊，他就跑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一幕，就是那个人就拿他的锯子，把他的头颅这样锯下来。他说：哇，不是妈的，你留什么给我看这些事情？今晚我不能睡觉，你要做噩梦了。然后我就拉他回来，我就。给他看圣经，说信主可能是要受逼迫的，对不对？也要打一些预防针，但你们要小心哦，不可以每一次就是因为你要为他打预防针，然后你每一天一直这样说，我信主很惨的，要受逼迫，要背十字架很惨的，这一直这样讲哦，变成他会变成畸形的，你知道吗？他会变成不正常，不正常。所以啊，人，我用这个的比喻啊，人啊，他有眼睛和嘴巴，还有鼻子哦。眼睛重要吗？如果你觉得眼睛重要啊，你每一次一直强调眼睛啊 ，OK， 现在给个特大号的眼睛，这样大，好不好？眼睛，这个，你说眼睛重要吗？眼睛越大越好吗？所以你一直强调眼睛，你给这个特大的眼睛，给它大。你现在有的眼睛再给你大十倍，好不好？你就变成什么怪胎哦，怪胎。所以你们在传讲的时候要有智慧，要酌量啊，要适当啊，不要每一次人家听你讲道的时候就是为主殉道，为主受苦啊。我以前讲道就是讲为主受苦。要挨，哦，教到每个人说，哦，很惨的，真的很惨，明白吗？是。哦，我要辅导他了，我有预备啊，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把我这样的做法带到你们的教会，你的牧师还有你的那些家长一定给你死的，这不智慧啊，孩子是我的嘛，明白吗？我会看顾他，但我觉得后来对我的孩子有益处，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我不知道对他的震撼这么大，他就回家帮我拿东西，然后他说他要锻炼他的手臂，他就举起那个两包的那个带的那纸袋就举起来，他说我要练我的手臂。所以回家到了那个电梯的时候，我说你可以放下来了，你已经要到家，你已经成功了。他说我不要放下，我要坚持到家。他说如果我这么小的东西都不能坚持，但有一天我受到逼迫的话，那个 ISIS 我一定不要信耶稣的。我就吓到了，说哇，他其实已经在开始反省了，啊，他十岁，小的十岁，啊，但因人而异，有一些人不适于看，啊，所以你们要知道，每一个人你牧养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一套的就是典型的做法，坐在一个人身上就一定有功效，对一个人有效不代表对另外一个人有益处有效，这个需要什么智慧啊？我牧会我最缺乏的就是智慧。我问你们了，盐有没有好处？有啊，调味啦，对不对？但你现在有患有高血压，我在食物再跟你加盐，好不好？啊？为什么不好？好的病人不好，因为你有病吗？你有高血压？所以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在陷入患难之中，所以他的至亲最爱的可能不信主哦，所以他打电话一直问我预定论的事情。他的神学不会逊于我， 但他一直问我，我不要跟他谈预定论的事情。后来我也告诉我一个朋友说，千万他打给你说不要跟他谈预定论的事情，要谈什么？谈叫他多多祷告。谈什么？谈说我们要真心的爱他们，就好像保罗一样，为他们甚至被咒诅与基督分隔都愿意。说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朋友他跑去问我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我另外一个的朋友是很有神学头脑的，很厉害的。我怕他底下就是把一整套的这个神学预定论的这个交易带给他，然后跟他争辩。我说后来感谢主，我昨天我就问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说他就回信我说，感谢主，主勒住了我的舌头。在当时候他问我的时候，我没有继续跟他讲解，就是辩论。预定论这个的教义好不好？好不好？好。但是对于一个在受伤的人，情绪波动已经要崩溃了的人，他的至亲最爱已经要离开了，不信主，你还跟他讲预定论，可以不可以？适合吗？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从神学院里面呢，有时候毕业的时候，以前我是这样一根筋的嘞，一条筋的，就是一根筋的，就是一定的，就是对，对，这是真理的。然后人家在伤痛里面的时候，他在挣扎的时候，然后他问你预定论的东西的时候，你还跟他辩，用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对的，那你就会就好像那个患有高血压的人。平时好的盐，因为他患高血压，你还煮饭的时候特别加料给他更多的盐，那你早就送他送西天，对不对？所以要小心，你们要有智慧。读了神学不代表你们一毕业的时候你什么都会。智慧是什么？如何应用神的话在每一日的情节，在教会里，在人与人之间，你如何来使用神的话，这个才难。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在课堂上教的，但我只能够提醒你们而已。因为你可以学很多知识，你可以学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你们将来能够是否成为一个好牧师啊，好的一个神的仆人，不是在于你有多少的神学知识。我看到有一些的神学博士，他的神学是顶呱呱的，但是他牧会的时候啊，出现很多问题，很多的问题，结果他只能适于做什么呢？在神学院教书而已，他不能做牧师，因为他做牧师的话，教会就出乱，好吗？好，不再问了，我们继续啊，就好像不在上教牧课程这样。好，我们看马太福音7:13-23，这个我们快快看。因为其实你们上一次有跟你们讲到了，你们念马太福音7:13-23，马太福音7:13。所以这段经文是为什么重要？我个人认为是很重要，是因为我以前看系统神学的时候，后来我一直每一次用这节经文呢，这节经文就变成我开始论断所有基督徒的经文。那段因为我的心没有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我的心没有很好的认识神的话， 所以变成在第二十一节哦，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后来变成我论断教会里的信徒得救不得救的一个的衡量。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救的。信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还不够的，明白吗？然后你就会开始论断，但结果这一段的经文一定必须要回到它的上下文来看，不然的话结果我告诉你啊，教会真正能够教会里面的人，你们要实际哦，教会里面的人真正侍奉的人，你们知道多少八仙吗？啊，二十是很好的教会哦。我再重复啊，一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人真正侍奉的努力耕耘的不多，那结果是不是80%的人都要灭亡？是不是？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如果有1000人的教会，祷告会会来多少人？会不会1000人都来？如果是每个星期都祷告的话，啊，可能50啊，啊，也就很实际啊，50，啊，100。是不是每个基督徒一定会每天读经？是不是？都不读经哦，不爱主哦，他重生嘛，可能没有信主哦，对不对？不读经哦，是不是？你们接触的基督徒是不是每一个都读经的？每一天？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读经啊？你不要告诉我，因为我以前的神学院里面哦，很多神学生都不读经的，没有读经的，有没有祷告？那个是公祷的时候才祷告，私下我不懂有没有祷告。所以这一节的经文以前我成为我一个就是说来衡量每一个人，不是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但是结果这一段经文你必须还是要回到上下文来看哦。OK，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是在讲这些的假冒的先知哦，在15节要预防假先知，因为他们到你这里披着羊皮，里面是藏豹的狼，凭着他们就是假先知们的果子你可以认出他们。所以假先知久了他们一定是为了一样事情的，通常为了一样事情，那个是什么？为了什么？钱啊，久了他的尾巴一定会露出来的。所以神学不好的信徒也不用害怕，他会从他的果子里面认出他，他为了是什么？为了钱，这很实际的吗？钱啊，因为他不为了主吗？他会为了什么？为了钱，更多的钱。所以耶稣就是17节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好，基本上就是坏就是坏的树，假先知就是假先知，好先知就是好先知啊，你可以这样的来看。19节，凡不结好果子的就被砍下丢在什么？火里。就是这些假先知他们不能结好果子的，他们被丢在火里。要怎么认出他们呢？20节，凭着他们就是这些假先知的什么果子。OK， 假先知不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做先知的，你知道吗？他们要传道，他们要奉耶稣的名赶鬼，他们要行异能，这个才是先知的人的职分，能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在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们的名传道，奉你们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这个他们是谁？这些假先知们。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你们要小心哦，因为我早期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我经常会论断我的太太。你们如果是侍奉的，你们以后的配偶不是侍奉主的话，你们要小心不要论断他们，因为他们的心智远远都不会像我们一样。好像我星期一的时候，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牧者我们在吃饭，然后跟我太太还有几个兄弟姐妹，我们在吃饭，我跟 一位牧师，我们吃饭吃了之后，我们就讨论神的话的事情。那我的太太还有几个兄弟姐妹说，哇，星期一休假还在讨论神学的东西 ，so boring， 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烦，这个枯燥烦闷呢？就是说好不好？就是说不要这样。然后后来我跟他们讲说，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疯子，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神的话就是我们所喜悦所很讨论很喜欢的，对不对？你们会发现，如果你是这样的，不是每一个信徒你抓着，哎，来我跟你谈神的话，哇，一坐下来谈，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会不会这样？不会的。如果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不是这样的话，你不要论断他，因为你的心智，你被呼召，你的心智，你的你所愿意摆上的，他永远都会不会跟你一模一样的。所以以前我早期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论断我的太太，我说他不懂到底有没有重生的，你知道吗？很恶劣的。那时候最近那时候有一次，林牧师在一间教会里面，他在讲一个事情的时候，后来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生气，因为他们一直问林牧师的问题的时候，所引导的方式，后来他说哇，他竟然在聚会的场所的时候说哇，主如。因为林牧师说有一些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重生的吗？然后他就竟然就问林牧师说，这样我如果在我教会里面那些长子们他们不重生，我怎么跟他们一起侍奉配搭？哇，我突然间我火起来，我就骂他们了。我说我们凭什么说他们没有重生？不是我的教会了，所以我才可以跟你们讲，我教会也没有这么，感谢主保守，求主怜悯。所以他就说，我就问他们说，你凭什么说那些的同工没有重生？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重生吗？我问你们，你们先告诉我，来，你们上了这么多年的神学，你们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重生？什么行为？他读经祷告，如果他不读经，他没有每天读经，他有没有重生？来，陈丁，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重生？
随着他的意思去
的。啊？什么？
那三章不是说看不见吗？我不了解了。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是说分随着他的意思吹。
啊，风着随着他意思吹，你不知道。
但是还是可以判断一些吧。
可是如果 OK， 一些很明显的，例如如果他还去拜偶像，然后一方面又要认耶稣。这些东西我们就知道，
所以拜偶像的一定是没有重生的，对不对？
现在所谓拜偶像，
在新约教会里面，信徒有没有落入拜偶像的罪？有没有？
贪婪
就是没有重生。
拜偶像
、不是不是，我说真实的偶像，不是那个贪婪啊。OK， 讲到偶像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啊。提摩太凯勒每一次讲到偶像的时候啊，Timothy Keller。他每次讲到偶像的时候就是讲贪婪，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在圣经里面只有一处经文到两处经文讲到这个的心中的偶像是贪婪而已，其余讲到偶像的时候，每一次讲偶像的时候是讲到假神。在新约里面的信徒有没有拜偶像？有，所以保罗一直责备他们说不可以拜偶像，有没有？有没有？哥林多前书有没有？还有其他的书信？所以是不是那些拜偶像的人就一定是就是没有重生？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基督徒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后来拜了一下，有没有可能？亚伦得救吗？亚伦不止拜偶像，他造就金牛，
他不会习惯性的，他不会继续的，好像让这个生活的习惯去拜。因为我们也要很小心，因为哥林多前书也说那些拜偶像啊，或者他们也进不能进上帝的宫，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全面的。
OK， 我们看那段经文，哇，这个很好啊！那你找出来那段经文，不能进上帝的宫，应该是有两处哦。
啊，对。
找到任何人找到，先跟我们讲。
哥
林多前书。 好，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先了，十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
六章十节，
对，六章
六章九到十一节
啊，我们慢慢看啊。OK， 六章九节到十一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这恋读恋吗？对不对？软童、轻男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不辱骂人吗？你心你没有贪婪吗？你有没有贪婪？
有。
有没有悔改？
靠着神。
你靠着神了之后还有没有贪婪？
功德几深
了？有没有？你回答我。
还有
啊，这样你应该是没有重，按你的定义上你应该没有重生哦。你有没有辱骂人？老婆、妻子、孩子有没有？啊，怎么办？来，再看加拉太书，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该那段经文你们找到了是第几章？啊？第五章。二十吗？十九到二十一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野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问你们，有没有嫉妒？有没有？有没有恼怒？有没有大声点呢？
有。
啊，有嫉妒啊，有 恼怒啊，有没有仇恨？有一些会有吗？对不对？没有吗？真的没有吗？这样你们是不是不能进神的国？ OK， 我今天不回答你们这些问题，但我把这个问题再丢回给你们，你们去好好的去想。是，
他是指这样的，持续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面的
生活方式。但什么叫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论断他们得救。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他们跟信主前、信主后没有生命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教导他们的。我们因为真的有这些经文的记载，所以我们也如果真的这些东西，我们也不会说他们一定得救。可是我们也不会说他们一定不得救。
OK 啊，James，你从事戒毒施工有没有？有啊。信主的在吸毒的基督徒有吗？
有啊。
成功走出来然后不重犯好几年的有几个？如果有100个里面有几个？
100个就有几个？
几个
才就是
少过10个。
可以这样说。
那90多个里面是不是都是你认为他们信主了吗？
犯了他会感到想愿意要改变，如果那种完全他当作儿戏啊，或者是我就可能心中会觉得可能这一般人是。
好，有没有那些就是真的每一次他做错了之后他吸毒的时候他愿意悔改，他很忧伤，
有啊，
他很讨厌自己，
有
没有？100个里面有几个？
100个里面几个
有这样的啊？也不是超过10个，这10个这样，就是每一次他会屡次一直在犯，犯了之后他很伤心忧伤，他恨自己，他有没有祷告？有，对不对？他相信神，对不对？有吗？甚至有一些后来你说什么自杀，对不对？
忧伤过度
啊，这些人信主吗？你认为他们信主吗？没有这样简单哦。这两段经文你们好好的回去看上下文。好好的去看上下文，一直不断的看，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看，因为时间到了。 OK， 我再重复啊，刚才所列的这两段经文，好好的回去看上文，好好的回去看下文。然后加拉太书的关键，你要明白加拉太书刚才那段经文，你必须要掌握罗马书。你掌握了罗马书之后，其实它的结构是有点相似的，因为保罗所提的东西是有很多的东西是相似的，在罗马书里面。你掌握了罗马书之后，你看加拉太书刚那段的经文的时候，然后还有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好吗？你们回去看，好不好？回去仔细看上文，回去仔细看下文，然后你必要的话，你把如果图书馆有的话，你把十多本释经书拉出来，如果有这么多了，以前因为我在看这两处难的经文的时候，我家里有这些释经书十多本，一个单单加勒泰书我就十多本，全部拉出来，我看每一个人讲什么不同，然后我仔细看，再看，我看了几年了。好吗？好，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也一直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主里交通，我们彼此分享。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智慧不足，让我们更加的掌握你的话，能够明白你的话，以至于将来我们能够真的好好的传递，也保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圣洁，以至于我们可以做你话语的出口，做你合用的器皿，保守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谢谢你，如果我们有罪恶，我们陷入罪恶的话，你叫我们能够回转过来，因为你的心意，你的定旨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你拣选我们是为了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教会，保守我们所做的工，我们保守神学院，顾念神学院的需要，求主你加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感谢主。